今天继续这个白话名门论的学习。那这个前面呢说到了这个无常这个无常无愧两个心所，这两个心所呢是这个嘞大不善地法，这个我讲过了，就是说一切不善心起来的时候都有这两个心所会活动，就是无常心无愧心。这个无常无愧是跟这个惭愧两种善法两种善心是相对的。惭的话是从自身来讲，无常的话也是从自身来讲，愧的话是从外环境，无愧也是从外环境。无常的话就是说呢，他与这个自法不顾，就是说自己呀、自是自己呀、自身呢，法呢是教法，这一所学的教法依这个嘞道理真理来讲，这应该呢这个行善业除恶业，应该生智慧断烦恼，而不是呢随顺这个染无心染无法造种种恶业。那这个不顾自的话呢，就是说呢自己本身这个呢道理上呢不能够坚持不能够坚持，所以就会轻惧行善。对于有德的人，对于好的行为呀、产生呢轻鄙轻视的感觉，拒绝这些类行为，那么就是跟恶法相对了，不跟善法相应的了，所以就产生恶的行为不善的行为。愧的话呢，就是对于舆论对于周围的言论无所谓，这个不惧怕不担心，所以这样呢就是放任自己做种种罪行罪恶的事情不善行，就从这两个基本的烦恼开始，从这两个基本的烦恼开始。如果说不善行的话，那烦恼的话再讲过了，有一些烦恼是属于染污无记心，就是这个心理活动呢它是染污性的，它是烦恼性的，但是从这个罪过上来讲是没有罪的，它属于无记的。就比如说我们的身见边见，前面讲这个根本烦恼的时候，人皆有之，要到这个圣者才有办法突破，就是能够见无我真理了，在我会了破除了这个我执我见。所以这个呢普通的凡夫层面都是有我执，那也不妨呢就是说呢起善起恶，那这个是对于我所了这个执着心加重之后，随着这个贪嗔这些烦恼起来的时候，伤害人或者是呢利益人，那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伤害都是利益，那这个就是呢善心或者是呢不善心，是这样的，才有这个差别。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说我的存在，我要做什么，那于自于他于现在于未来不存在损害和这个嘞帮助性的关系，只是一般性的事情，那这个就是属于染污的无记心，是烦恼但不算是过失，是这样的。那下面呢这个接下来要讲呢是不信心所，就是不信这个心理活动呢是怎么样呢，不信者 于死得能，不忍药欲，心会为性。这个是信心，信的这个心理活动相对的，称为不信。不信的话，就是对于实的能呢，实的能就是三样事情，实是真实，地实不虚的意思。德的话是有种种功用作用的意思，能的话是能够可能达到的意思，实的话就是三宝四谛呀，佛法僧三宝，这个四谛法是揭示呢这个真理的，是正的真理的圣者，这些对象称为实，如实不虚。圣者，比如说佛呢，他已经呢觉悟真理，卸脱一切烦恼，获得这个心生的自在，有种种力量可以教导众生，以他所证，以他所觉来这个来启发，来引导。那么在这个引导启发之后啊，从学的人随着这样教化，也一样的可以能够得解脱，能够觉悟真理。那这就是佛宝啊，这佛的功德了，这些都是如实的。那么这个能的德的话呢，就是作用的意思，功用的意思。佛的话能够觉悟众生呢，法能够引众生呢去向涅槃。身的话呢是学佛法人的良师益友，是这个训的助缘。那么这个是呢德。能的话就是说现前人人都有烦恼，在生活里面，在种种的人际上事情上，多着烦恼，多着痛苦。但只要你有了愿，有了心来修的话呢，那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前进呢，也一定可以啊证得圣果，像贤圣像佛陀一样觉悟，获得解脱，能得这样的这个来利益。那么这个就是能的意思。这个三样事情，这个不幸心理活动上来讲呢，不忍药欲，不忍是一个，药欲是一个。不忍的话就是心里面呢不认同，不认为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烦恼啊，非常的顽固，怎么可能啊断得了，那怎么会有这样的圣人呢？所以他心里面呢不认为这样，就是没有认知，没有认同，那佛所说的法，他没有如实的这个学习，没有好好的了解，觉得不可能做得到，怎么可能是这个嘞有这样的功用，有这样的作用呢，能够断烦恼啊，证涅槃呢，让烦恼停下来，让痛苦停下来。能的话呢，他就觉得就即使说有佛证圣果，这个法也能够导向于解脱，但是觉得自己啊是一个薄地凡夫，有种种的痛苦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很正常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会得到解脱呢？或者是别人能够做到啊，别人比我好，我肯定做不到。对自己缺乏信心，没有自信，所以这个不忍呢，就是先是从思想上不接受，就称为不忍。忍的意思就是安顺的意思，就心里面呢对这意思啊能够很相应，觉得是能够如此的，这个是不忍。药欲的话呢就是有兴趣的意思， 就是没有升起这个意愿，非常的这个呢关切的想要这个医治这个善知识，医治三宝，来学习这些道理，学习了之后啊，进行了思维了之后啊，他进行身体力行的实践。那么这个药浴没有啊，就是这些种种动力没有，那么这个是谁不信的这个心理活动。心慧为信呢，慧是污秽的意思，染污的意思，就是他没有意愿，没有认知了，思想上的障碍住了，那么就会这个徘徊于这个觉悟法佛法真理之外，仍然在这个的烦恼当中，增加烦恼，转加了这个的增重。所以是心性为性，就是染污性，性为能入，自为能度，信心是这个嘞入佛法之门的这个嘞智慧的话呢，是能够啊如实了解之后，从实践当中啊超越烦恼，超越生死的。所以这个首要的信心没有升起来，这个不信心理活动呢就是起这个障碍，就占入佛法之门，占解脱之门。那么占解脱之门的从本身来讲呢，就是染污性，所以心慧为心。那要入来的话呢，他有认识，有兴趣，有意愿，决定如是做，那么渐渐这个烦恼就会减少，最后就能够消除，就比喻如清水珠啊，那清水珠投到这个浊水里面，就会让这个浊水的混浊物啊沉淀下来，使水清澈。有信心的人也是这样的，虽然从眼下从这个开始处也是有很多的烦恼，但只是依照这个路走啊，就能够获得清净。所以呢，心慧为性，能占静心，堕一为业。这个是指不信的作用，它所起的功用，也就是业，业就是造作的意思。有这样的不信心理活动的时候啊，它有两方面的业，一方面的话是能占静心。能占静心就是占信心的意思，信和不信是相对的，不信生起来的时候信生不起来，所以能占静心。堕一为业呢，堕呢是堕落的意思，坠落的意思，就是飘堕到烦恼当中，飘堕到生死当中，就以这个不信为一。不信他也不学了，不了解了，所以烦恼来了只能随着烦恼，无法这个嘞提高自己，找不到一条路径门径，渐次的对治自己的种种烦恼，消除种种的障碍，所以停留在困惑里面，起种种呢不善业，那么就是呢堕一为业。堕一为业，堕在这个嘞烦恼当中，堕在这个生死当中。言堕一者，不信之者，多懈怠故。这里就解释一下堕一。堕一者呢，就是不信之者多懈怠故，就是不信的人呢多懈怠。就是于善法的修，于恶法的断，不会努力，不会用心，随着这个烦恼起，就堕一为业，就是会起这个的懈怠。 下面就开始了解释懈怠的意思。言懈怠者，于善恶品，修断四中，懒惰为性。这个就是呢懈怠心理活动，懈怠心所的定义，就是对于这个善品的修，恶品的断，心里面的懒惰，不想去做，不愿去努力，这个就是懒惰为心。就好像我们日常的工作事情一样的，这个也定了计划了，今天要做什么，明天要做什么，后天要做什么。但如果学习的话呢，这要背单词啊，比如说学一个语言啊，要背这些基本的词汇句子，然后呢还要这个呢会组织，知道字词的这个组织方法，文章的构成方法。那你要是基本的字词这些不去记忆，这个词汇互相的这个组织啊不能够组织起来，整篇的这个文章构画呢你不会去构画，你这不做的话呢，不管经过多久的时间，你仍然对于这个语言呢是不通的，不善巧的。那如果说你一样一样做呢，渐渐的你就能够了解，能够通达，能够做得好。那这个烦恼的断呢，同样的你要去认识它，了解它种种烦恼的情形，应该如何来断，如何来修。在这样的努力之下，才会烦恼日减，智慧日增，就是烦恼一天一天的减少，智慧一天一天的增长。那么这个心境呢，就是一般意义来讲呢，就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开心，那就是会能够获得相应的效果。那如果是没有在这方面的努力，就都称为懈怠。这里讲这个懈怠呀，是说的非常之明确的，说的非常之明确的，不是依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说你这个读书啊，这个工作了非常的积极啊，努力了，这个跟这里的懈怠有没有关系啊？那么你在这个学习也好，工作当中也好，是不是对治你的烦恼升起相应的善法？那如果是，那这个当中就有精进，如果不是呢，就有懈怠。所以不是说从某一个事项上如何的，而是从这个实质的情况下有没有断恶修善。如果没有修善，没有断恶，那就是懈怠。即使一个人呢，每天呢，从早忙到晚呢，忙到两眼发昏呢，那也不算是精进。他没有断恶修善呢，还是懈怠，是这样的。这是懈怠。所以佛法里面呢，所做的事情呢，是围绕于众生，围绕于有情，内心为转化，这个嘞事情为中心的，不是其他的。因为你的心转了之后，就像这个水的源流清净了，下流中流都是一样的清净，种种的事情呢都能够调顺，就不像这个嘞障碍。这个是定义，懈怠的定义。那么这个作用呢，能占精进，增染为业。从障碍上来讲呢，这个懈怠会造成精进的障碍。就是精进是相对的了，就是对于善恶的事情呢，勤勇为性，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努力， 就像古代的禅师一样的，你像这个赵州禅师，赵州禅师八十有行脚，三头虎子七上洞山，就是说这个嘞，八十岁了还在行脚，还在参师学道，锲而不舍的努力，那么这个就是精进了。那懈怠就是完全与这些事情不做，那就是障碍精进，对精进法来讲呢，就是一种障碍，对精进法来讲呢，那就是障碍，所以啊，这个是一种呢作用，一种相应的业。另外的话就是增染，让染污心烦恼啊增强增加，这你没有修啊，这烦恼就是慢慢慢慢的增长，就像我们一个人的习惯一样的，脾气一样的不好，没有时时刻刻去警惕，逐步逐步改善，那就是随他的这个发展呢，他就会越发展越大，越发展越强，所以增染为业。以懈怠者滋长染故，就是说这个有懈怠心的人呢，会滋长呢染污，会滋长烦恼，这个是懈怠随烦恼。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呢，放逸，放逸者与染净品不能防修，纵当为性。染品、净品，染品就是烦恼相应，这个净品呢就是善法相应。防修为性，就是说与这个染净品呢，防这不能防修，防就是防护的意思，修呢就是呢，修造的意思。对于自己心里面所起的烦恼，没有能够好好的反思，好好的观察，观察自己烦恼起来没有，他要是起来了，就又可以做这个来对治。这个修的话呢，就是说我现在呀，这个善法了有没有犯谎？就以一般的情况上来讲，比如说呢，他经常打坐的，那么这个是修，修的当中呢，或者是日常当中啊，他这个检查自己，这个脾气是不是改好一点了？这个嗔心是不是减小了一点呢？那么这个是防。这个是防，那么不防不修啊，就是原先呢，他这个经常做一做，后来慢慢去越做越少，越做越少，逐步在递减，那就是修放缓了，不修。这个防的话，不防呢，就是说他这个让自己的这个性格啦，这些呢不好的这个。心里啊，逐步逐步滋生滋长，那就是呢不防护。那么进一步这个特性是怎么样呢？纵当为性，纵就是放纵的意思，当呢就是飘荡的意思，这个心里面呢就这个呢放松了放缓了，然后就开始追求啊跟烦恼相应的一些境界，放松自己，放任自己，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啦，嬉戏啊，游戏啦之类的，虚度岁月，虚度光阴，将这个可以来策发其心，警醒自己修集善法的这个嘞宝贵人生呢给虚耗了，就是纵当为性，这没有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，这个放逸心呢还是很容易生起来， 这像我们比如说这个禅修一样的，静坐一样的，这你静坐没有得清安之前呢，坐久了以后身体疲倦脚痛，这个诸般的事情都有，心里面就不能够忍耐的这种单调，这种的辛苦。那如果是说了这个去走走啊，看看什么电影啊，或者是跟人家天高地阔的聊聊天啊之类的，那这些反而好像很容易。所以啊，没有到一定程度之前呢，人都容易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，将自己放任起来，这个就是放逸的心理活动，放逸的心理活动。那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放逸之后结果呢，将事情延误了，回过头来就又觉得后悔，追悔。那追悔的话后面讲，那属于这个不定心所，不定心所里面的心理活动。那么它相应所起的这个作用，暂不放逸，增恶损善，所依为业，就是这个是放逸的业用，放逸的这个功用。放逸的话，它会占这个不放逸，不放逸属于一种这个嘞善的心理活动。在讲十一个善心的时候就讲到过了，这不放逸的话呢，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内心呢，时时反省，时时检查，防护烦恼生起来，对于这个所及的善法呢，要观察呢，要保持，要持续的这个嘞努力，继续在这个修，这个就是呢，不放逸。这个放逸不放逸呢是相对的，这个放逸的话呢就是减缓了修的力量，这个呢对于烦恼的升起呢，不再去这个呢那么策发了，做断除。那么这个是暂不放逸。那么从这个具体的影响上来讲，就是增恶损善，增长恶法，损害善法，就好像这个诸葛亮的芥子文一样的了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就是常常的写在这个嘞看得到的地方提醒自己，不要因为是小小的善的事情呢就不做了，不要因为是小小的恶的事情呢就不断了，这个就是一种呢不放逸的心态。放逸的心态就刚好相反，就不会策略自己，就觉得这个事情呢也就是一个小善，这人都做得到的，无所谓，不用做吧。这或者是觉得这个恶呢也不大，也不至于伤害到很多人，伤害人也不会很厉害，那无所谓，这个做一点。那就是这样逐步逐步一步一步的退，渐渐的越退越大，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增恶损善，那就善法不及呀，这个恶法呢不除，那么这一对比的之后啊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速度，就是恶法膨胀起来了，善法呢消弭掉了，那么最后就完全的成了呢恶法。通常一个人的变坏，一个人的堕落，也就是从这些呢放逸心所了，懈怠心所了，这些开始的。 都是从这些开始的。这个是放逸，这是放逸。那么下面有一点小的讨论，就是说此放逸以何为体？曰：懈怠三根，不能防修，染净等法，总名放逸，离散四法，别无体性。就是说这个不放逸的心理，这个放逸的心理活动，它的体是什么？它的这个根本所依是什么？就提这么一问。那么这里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它这个根本所依呢，就是依这个懈怠三根，懈怠三根为体，懈怠三根为体，就是懈怠呀，贪嗔痴三种，贪嗔懈怠呀，不于这个善法了，起精进，不于善法来起精，于善法懈懒惰，懒惰不努力为性。那么这个不起善法的话呢，这样的话就是起恶法了，就是以这个相应的贪嗔痴为生起，不生善生恶法，不生善法生染法，那就生贪嗔痴了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这个懈怠三根呢，不能防修，就是对于无贪无嗔呢，这个善根不增长，不能防护恶法，不能修集善法，这个善念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称为放逸，称为放逸。懈怠和这个不放逸呢，这两个呢是相联系的。懈怠的话呢，就是完全不起相应的行为，不起这个作为，就我们讲一个人呢很懒呢，很懒就是懒得这根本就不做，那么说这个人很油，有点油条，那他也不是不做，但是拖泥带水的了，不是很干练，不是很这个嘞，勤快，就也比较油，他做也是做，但是呢，这个嘞很拖沓。这个放逸的话呢，他对于这个懈怠来讲呢，他比这个这地方来讲呢，就是说相对来讲，他比懈怠又要好一点。比懈怠要好一点，他就只是说这个懈怠三根上面呢，这个防修的事情不能够那么努力，减弱了，这个就是呢放逸，这个就是放逸，那么这个离散四法别无体性，就是它是属于这个呢懈怠三根为一，以这个三个为体性的，它不增长善，这个呢不断除恶，那么这个是呢懈怠，它不策发，不这个呢加强这种努力，放松了这种努力，那么这个是呢放逸，这放逸的话是以这个懈怠，以这个贪嗔痴啊，这个三根呢、为唯一的，这个是懈怠的体，这个是放逸的体，这有放逸的话呢，就会这个渐渐的走向懈怠，渐渐的呢，这个走向这个懈怠这个过程当中呢， 渐渐的贪心呢、嗔心呢、痴心呢，就会膨胀起来。那么这不放逸就不一样呢，不放逸呢就是说加强修善的力量，这个时时刻刻策发其心呢，防止造恶的行为。那么有这种啊不放慢不放缓的策发作用之后，那么这个精进呢，就是更加的猛力。那么相对来讲呢，就是起三个善根，就是无贪起来了，无嗔起来了，无痴起来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是刚好相对的，跟前面的善法相对的。那不放逸跟放逸相对，不放逸有四体为一，放逸也是四体为一，以这个懈怠三根呢，四法为一，无别体性，就没有另外的体性，它就只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呢慢缓所产生的这个特征呢，这个慢缓特征呢称为放逸。或曰，就是也有人有意思了，有这个提出来呀，你这样讲呢，那其他也有说法，就说了脾慢已等亦有此能，何不依此，何不依力，就是说有意见就讲呢，比如说这个慢烦恼疑烦恼，疑烦恼就心里面犹豫不决，这个慢烦恼呢就是说高举唯心，高举唯心不受善知识教，不受这个呢这个同行善友之劝，那么这个善法不增长呢，障碍善法了，增长恶法了，慢烦恼也有这样的这个呢作用呢。那为何不是说这个慢也是以这四法体性为一啊，以也是以这四法体性为一啊，何以只是以这个放逸为这个四个一呢？就是再进一步问这个嘞问题，那么有这个相应的解答了。曰：慢等方式是用威劣，故不依力。就是理由呢，就是说这个慢烦恼、疑烦恼等等这些烦恼，方式呢是这里是以此四为方，就是以这个四个烦恼，就是懈怠三根这个四个烦恼而论的话，而讲的话，那么就是说了它相应的影响是弱的，力量呢是不强的，是用威劣，就是烦恼不强，就是对这个相应的四根呢所起的影响呢很弱不强，所以就不依力，也就故不依力，也就不依这个四根来依力这个慢力这个疑等等，就是别力，就是另外建立其意，另外有其体，高举唯心呢称为慢，犹豫唯心呢称为疑。这里这个放逸的话呢，就是防修饰，就是防修饰，这个呢放缓，防修饰啊，放缓就称为放逸。他不能呢防修，不能防修，那么他对于这个懈怠三根呢，从这个作用上来讲就是强的，就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就依这个呢四来立放逸，而这个慢等等呢不能， 这个此之四法偏和胜于慢等，这个就是说了这个四种法懈怠三根，从什么样的这个呢角到偏和胜于慢等，就是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呢比这些慢呢等等呢要胜要强。曰：占三善根，占遍彻故，于无此能，所以不胜。就为什么说这个四个就懈怠三根，它的这个适用强作用大呢？就说了这个三根的话，懈怠三根呢，它所障碍的是障碍三善根。我们讲善根善根呢，当然有的地方呢是从五念根，就信心念念会五根可以来说。那如果从总说来讲呢，何为善根呢？就是无贪无嗔无痴，就是无这个善根，就像相应有善根的人呢，他这个智慧名利，对于世间呢没有什么挂碍，这个心意慈悲柔软，没什么贪嗔心，这样的话就是有善根的人。所以越是有善根的人，他的心地善良，他的这个智慧深广，他的这个呢心里面呢少于挂碍，所以他能够与善法很容易就相应，与种种事理呀能够通达明了，这就是有善根的人。所以有善根无善根呢，就是根本上来讲呢，依他的三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来讲的，依他所对的贪嗔痴这个薄少来讲的，贪嗔痴薄少，那就是善根深厚，善根越深厚，这个相应的智慧呀，无贪无嗔呢，这个善法的力量呢越强大。那这里何以说这四法为一啊？它四用胜呢，就是说它占三善根，这慢等等疑等等，它从这个作用上来讲呢，它不能变占，就是说这个作用上呢相针对来讲呢没有那么强，占三善根，占遍彻故，遍彻呢就是说彻立彻发的意思，那就不是于这个善法了，这个精进了，不是于这个善法了反修了，那么说占遍彻，那如果是说呢不占呢起遍彻的话，就是能够精进，就是能够努力。于无此能，于无此能就其他的这个心理活动呢没有这样的这个作用，所以不胜，就是不胜。就比如说有慢心的人呢，慢有增善慢，增善慢的人他也有修善法，他修的初禅，修的二禅，修的三禅，修的四禅，他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正确的了知啊，自认为是证初果了，自认为是证二果了，自认为是三果了，是这样的，所以称为增善慢，没有到这样的，认为是有。那他跟这个善法来讲呢，当然是一定的障碍，从根本上来讲，他不是呢根本障，他还是有善法起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。你比如说疑，疑的话就是说你与这个佛法的道理了一些信一些认识了，你不是说一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善法起的过程当中啊，就疑心没有了，它还是有啊，还是会有，完全不疑呢，要是到了佛的果位了，就不会有疑了，能够烦恼障所执障， 一切烦恼习气都消除尽了，都净除了，那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讲呢，这个懈怠三根呢，是用强猛，就是作用的猛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说称为圣，称为圣，别的呢不能够以此立，约障三根，这里就讲到了，这些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呢说什么心所了？说这个昏沉心所。言昏沉者，令心于静，无堪任为性，能障清安，毗婆舍罗为业。那么先说这个昏沉之性。昏沉性呢，就是说了这个心里面呢，对于种种的境，也就是我们认识的对象、认知的对象、种种的事情，无堪任性，就是没有这个的负担得起的力量。就比如说了，我心里面的东想西想的这个，那是散乱了。后面讲的，这比如说我今天疲倦了，这没有力气了，没有精神了，无精打采了。这你跟我讲课了，跟我介绍内容呢，我虽然很想听，有这种愿望，但是呢，我坐在那里听的，我就打瞌睡。你讲的什么东西啊，我没有力量能够知道。这个就是无堪任性，就好像一个人手啊乏力的样子，这人家要托你带个东西啊，要你拿了，你实在就是拿不动。这个10斤20斤的那么沉呢，这一拿都拿不动。像小孩子啊，这小孩子你要让他搬个什么电视机之类的，他能搬动啊，他搬不动。这个就是无堪任性，堪任性就是承担力的意思，负担力的意思。那如果说一个人很强壮很有力气，这个很轻松的就能够把这东西可以提起来，提起来放下去都可以的，这就是有堪任性。这个昏昧昏沉这个心理活动呢，就是指我们这个心没有力量，这个心没有力量，对于种种这个镜像不能够取到它，不能够圆到它，没有办法去了知了解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。就好像这个有水汽有雾的天，这个呢，把这个山啊树啊房舍啦，整整呢都变得朦胧起来的。这个雾越来越浓厚的时候啊，完全就看不到了，挡住了，遮挡住了，没有这个嘞清晰度可见，这是无堪任性。能占清安毗婆舍罗为业，这个是指昏沉心所的作用。昏沉心所的作用呢，就可以占清安，占毗婆舍罗，清安的心所，清安的心理活动。在说善法的时候也讲过了，就说这个心里面有堪任性，身体是清爽是舒适的，心里面呢是喜悦的，能够去想种种的事情，想种种善法的事情，随意而转，那就是有堪任性呢。这个清安的话，那么这里这个昏沉呢，就是没有清安性，所以刚好是相对应性的，那么这个昏沉就占清安。那么还有就是占毗婆舍罗观，毗婆舍罗观呢是静坐的时候以这个所学的道理 来进行思维，进行思责啊。通常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个考虑事情一样的，考虑问题一样的，在想。那如果是昏沉心来的时候啊，力量没有，就是想要来观呢，想要来思维啊，动不了，动都动不了，就好像一个人呢喝醉了一样的，你要他走，他没办法走，一步三晃的掉下来，瘫在那地上了，动啊动不了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昏沉心所呢，占毗婆舍那观，占毗婆舍那观，这个是相应的业用，就称为呢，昏沉。或曰，昏沉与痴和别，就有问题，就说这个，昏沉呢跟痴呢，愚痴心呢有什么差别呢？有什么不同呢？曰，痴愚境，迷暗为性，正湛无疵，而非闷动。那么就是差别呢，具体的这个做了一个揭示，就是说这个痴心愚痴心不是对这个境界没有力量，含含混混的，懵懵懂懂的，一团污水的样子，不是。这个痴心呢，主要是讲呢，对于镜像，这个呢，迷暗为相，就是错乱错误的这个呢，情形，就是不能够正确的来认识，不能够正确的了解，这个就是痴心，就是痴心，就好像见一个东西是见呢，它不是懵懵懂懂没有力量见，有力量见，但是见的时候啊是错觉错见错见，这把个灯呢看成一个呢，瓜，或者是把一个红绳子啊看成是一条蛇，所以是迷暗为性，迷惑的意思，迷惑的意思，暗呢就是这个不了知，不了知的意思，跟这个昏沉的不同，跟这个昏沉不同，是迷暗为性，没有认识，或者是干脆就是没有认识，你问这个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，没有认识，而不是说呢昏昧性，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，或者完全不认识，或者是错误的认识，这个就是迷暗为性。迷的话就是迷惑，暗的话呢就是黑暗，完全没有这个类认识，完全没有这个认识。比如说众生的根本烦恼，痴心呢所起的生见，就是于这个有情身上呢认为有我，就是我们自认为呢这个生命呢有一真实的存在性，执着这个存在性，恒果而不灭，独立不唯一，有这么一个存在，这个实际上呢是有错误的，就像比喻很多的那个知绳为蛇一样的，认为这个绳子是一条蛇，其实就是绳子，没有蛇，它不会咬你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识，或者是水中的月，认为是真实的月一样的，它只是月的影子显现在水中，浮现在水面上，月亮还是在空中，这个就是呢痴心的这个差别，正占无痴，就是他所占的是无痴心，就是前面讲的上根的无痴上根，而会闷动。昏沉于境， 闷中为相，这个嘞，闷中为相，正战清安，而会迷暗。就说这个昏沉的话呢，他就是对这个境界了模糊、含混，没有力量来做观察，能够占清安，就是清安的话，就是有堪任性，轻快为性，就是能占这个清安。这不是说迷乱不迷乱的问题，不是迷乱的问题，故而不同。所以这个痴啊跟这个昏沉呢是不同的。痴的话他有可能是说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呢他清清楚楚的看错了，不是正确的。那昏沉呢，他即使是有正确认识的，但是呢心里面没有力量。比如说一个人很疲劳啊，很疲惫的时候啊，他这个认识没有错，但是呢他没有力量去认识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二者不同的地方，二者的差异。言调举者，这个是指调举烦恼，调举非随烦恼啊，这些像昏沉啊、放逸啊，这我们经常性的有这些烦恼，经常性都会有，而且没有一定的这个方法进行练习的时候是无法突破的，只是它不严重的连贯性的影响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认为它就是烦恼。所以很多人你问他这有没有烦恼啊，都说我没有烦恼啊，我很好啊，我觉得很开心呢，这只是没有不调和的严重的心理情绪而已。那从基本的层面上来讲，像这里像调举烦恼就是有的。那调举何谓调举呢？令心于静，不寂静为性。什么叫调举啊？就是使令我们这个心啊不能够安静，这个就是呢调举性。调举性呢，这个心调造成身调，就像有的人呢这个呢好像心里面很不安适，这非得吃点东西啦，喝点水呀，喝点饮料啊，他不然的话好像这个不知道怎么打发自己的这个光阴的样子，这个就是调的一种。或者是走的时候行坐行住坐卧这些活动里面，他不能够简述自己的行为状态，这个或者是种种呢这个事情呢这个不能够如所这个呢愿的方向去做，这些都属于是调，就属于调。心调的话呢，就是心里面呢它转向于这个某些事情了，转向于某些事情了。比如说这个时候啊，他在这个来做东西，或者洗衣服，在那洗的洗的时候，做的做的时候就想别的事情去了，这个回忆什么事情去了，那就往这些方向发展的时候，这可能衣服啊这个洗净的衣服又放到脏衣服里面，或者脏衣服呢这又重新这个洗净的衣服又拿过去重新来洗，那就与这个现前的事情呢不能很好的做好。这个就是调，就是对于境界对于镜像不能寂静。能寂静的话就是能够很好的了稳定在这个镜像上，稳定在这个境界上，那就是呢 寂静为心，不然的话呢就是调，就是调举心所。调的话呢就是将自己心里面所缘的所想的事情呢这个离开了，或者是这个呢减弱了的这个力量。举的话就是举起的意思，就把别的东西来举了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手啊，你手里面只能够拿东一个东西。这掉的话呢，比如说你本来拿个杯子的，你把杯子放一下，然后拿了个苹果，从杯子这里来离开，然后呢就把这个果拿起来，简要的讲就是这样的，就掉举。像我们正想着想着事情，有的时候突然一愣神之间呢，这个念头就刹那就过去了，就到别的事情去了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往往像我们有的时候，比如说要听啊，要学或者要了解一个重要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打起精神来，这一丝不苟的对于这个静，去呢做观察，不转向于别的这个类事情。不升起别的事情的这个类想法，那这个才是寂静性，才是寂静性。能占形色什么托为业，这个是呢调的坏处，调的影响，就是形色了，就是前面讲的善心所。形色的话从初开始来讲呢，行舍是舍贪嗔痴，这些种种烦恼能够舍，就好像这个我们打扫卫生一样的，这些种种脏的东西要扫出去，不要的东西要清走掉，这个就是行舍初步。行舍的进一步呢是这个平等舍，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良好的状态了，一个稳定的状态了，就不需要加任何力量。那么这个调的话呢，调举的话呢，就从这种平稳的状态里面，不寂静为性，就冒发出引发出相应的想法来，就是调到这个举起其他的想法，调离这个呢平等性的这个状态，那么这个就是呢能够占形色。还有就是能够占什么托，什么托就是与所缘境专注一性，就是对于这个所观察的境呢能够安住在这个上面，心无动摇，心无摇摆波动。那么这个调举的话呢，它是不寂静为性，就好像这个一个地方呢大家都是相处的很和谐了，这偏偏来了一个人呢，他就总是找个事情，没事找事，弄得鸡飞狗跳的，他才舒适才高兴。那么这个就是呢像调一样的特征呢来影响这个呢什么托心所，破坏什么托心所，也就指啊不能够安住了，这个是调举所起的这个呢业，所起的业。下面是思念的烦恼。思念者于诸所缘，不能铭记为性。什么叫思念呢？就是对于这个观察的境界，对于这个想的事情，不能够让这个想的内容很清楚很明了的出现在这个心里面，显露在这个心里面，如果显露这个心里面呢，那就是铭记为性，不能很清楚的很明了的显露呢，那就是不铭记为性。 这个不铭记唯心就是是念，哎，是念。就比如说这个时候我说什么东西啊，你得开小差打妄想去了，讲完了之后，然后再回过头来想，那是想不起来到底刚刚听了什么东西。实际上呢，耳朵在听，声音在响，但是你这个心啊失念了，没有起这相应的念，这个是呢不能够铭记为心。能障正念，上烂舍一为业，就是说了这个嘞，思念的作用呢就是障正念。正念于前呢，正念先前呢，就是对于所观察的事情呢能够明明了了的，清清楚楚的，直接来对应起来。思念呢就会是一种呢相对的作用，所以它会能够障碍，能够障碍，由此障碍的话呢，心念就想别的事情去了，那么就是会引发散乱性，引发散乱性，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呢解释这个散乱，言散乱，所依者思念则心散乱。散乱所依，就是说你思念之后啊，这个散乱心就会起来，这个念心呢就散乱了，心念这个是散乱的。此思念者，此思念的话呢，就是说抉择这个思念的体性，思念的本身是怎么样的，那有两种观点，两种不同的来讲法。有云，念一分是，是烦恼相应念故；有云，痴一分是，愚切说此，是痴分故。痴令是念，故名是念。那这也就有两种的说法，两种意思。一种意思说这个思念呢，它就属于念心所，念心所属于别境心所，通善通恶通无忌。念就是与所缘境呢，与所缘思啊，铭记为心。那么这里讲呢，就是说了这个思念的话呢，就是说了烦恼相应的念，就是起了烦恼念了，念了种种烦恼的事情呢，升起种种的烦恼了，所以就称为思念。就是我们本身呢正想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开小差呀？思念呢，就是别的一些你想的事情，你贪爱的事情，或者是嗔恨的事情，抱怨的事情，就会影响你，使你呀不能够对于现在所念想的境界呢能够做停留，会卷到别的这个嘞事情上去。所以是烦恼念，烦恼相应的念，所以就称为是念。毕竟说了你是念呢，你在念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啊，心里面也是有念的，这些其他的事情也是有明了性的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就称为是念一分色。而对于本身所起念的内容呢，它确实已经是没有明了性了，不起这个明了性了，那么这是一种解释。另外一种解释呢，认为是痴一分色，就是属于痴心所，愚痴心。愚痴心是迷暗为心的，一种是迷惑迷失，一种是呢黑暗，不能够 知道不能够了知，这是呢两种特征。那么这个痴一分色呢，就是愚痴心所色，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到啊，这个是属于痴心的一分。由于这样的这个愚痴心呢，迷暗心呢，死令念识，由这个愚痴所引，迷暗心所引，与这个所观境呢，不有明了心了，不再起明了心，所以就称为是念。那就有痴分的色，有痴分的这个部分。有云聚一分色，由前二文隐略说故。这个呢，第三种观点呢，就认为呢，这个思念呢，它有两分，这两分都含有，它既是痴心，既是烦恼相应的念。从前面这个两文呢所说的事情呢，隐略说故，那就是相应的这个来讲呢，总色来讲呢，那就可以说是两分都有。这个是解释呢，是念不正知者，是指不正知心所，不正知者与所观境谬解为性，能战正知毁谤为业。不正知心所呢，就是对于所观的境，所思维的境界，是一种错解，错误的认知，这个就称为呢不正知。就以道为正，以丑为美，以恶为善，以犯戒的认为是持戒，以懈怠认为是精进，这些都是属于呢不正知，谬解为心，或者是以相似境界呢为真实境界，也是谬解为心，这都是不正知。这些有的人一样呢，他一静坐了，看到光明了，心里面也静下来了，没有种种的分别想了，他觉得好像自己也已经成功了，自己已经解脱烦恼了，这个算吗？这不算。这或者是像外道啊，就认为啊，人呢之所以烦恼啊，就是因为想法去想他，这不想他呢，烦恼就没有了。烦恼日日有，不想自然无，这不想就入无想定去了，认为这个是得涅槃了，这也是谬解为心，错解错知，不能够正确了解。所以的话，这个相应它就会有业了，能够占正知，毁谤为业。正知呢，就是如实的了知的意思，能够知自己呀有没有起过患。就比如说修定的时候啊，这个静坐静下来呀，这有喜悦的境界，这喜悦的境界升起来，自己就贪爱起来了，贪恋起来了，那觉得这样呢，贪恋之后啊，那比如说出现幻境了，怎么样的，他觉得好像自己啊不错，进步了，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谬解错解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影响，障碍的影响，自己不发现。如果从我们普通的生活层面上来讲呢，人很多时候就是缺乏反省的力量，那么就造成一些细微的错误认识慢慢慢慢膨胀，因为他认为这些错误认识是正确的嘛，所以这膨胀到一定的时候，就严重的产生了障碍， 产生了影响。就是这种谬解的话呢，它障碍正知，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呢。这不能正直的话，就是毁谤伟业。这里毁谤当然从佛法来讲呢，主要是毁谤德行的事情，毁谤自己的这个戒行，毁谤掉了，认为这样是不犯的，实际上呢是犯的。那某些事情呢是不犯的，但是认为自己啊是犯了，就是在那里呢倍加忧恼，倍加愁恼，那这个是呢错乱性的一个做法，那么就是毁谤伟业。这样我们现在印书啊，很多人花心呢花钱呢去印书啊，做功德了，这不见得他真正就做功德，有的时候他印个颠倒见，甚至于诽谤三宝的时候印了啊，花了很多钱到处去散发，那他有功德吗？这没有功德，实际上还是做坏事，做坏事。有些人啊看到这些书啊，就受了影响了。这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呢或者生活当中啊流行的某些说法，听起来头头是道，品起来呢也还是比较对这个世间的一些现象有点符合，但是再潜入下去的时候呢就是错误的了，再深入再观察的时候就是错误了，它只是一个相对认知。那么这个不正直啊也包括这些，所以这个不正直呢相对来讲这个范围也还是广，就是毁谤为业，毁谤为业，就是会随着这个道解错解的事情一步一步滑向这个类一个方向。毁谤业者，不正知者多毁谤故，就是说不正知的人呢，不正知的友情呢多说毁谤，多说毁谤。这不是讲说这个方广道人呢取恶取空呢包无因果了，做种种恶心呢认为这个呢没有障碍，不生障碍，那么这个就是呢毁谤性，有不正直会造成毁谤性，有不正直造成毁谤性。那么下面呢就是讨论这个不正知的体性，不正知的根本所依是什么样的。此法或云会意分摄，是烦恼相应会故。就是有的人呢说这个，有的论师啊说这个嘞不正知心所了烦恼啊，它属于慧，慧当中的染污慧，就是烦恼相应的慧。这人也是有认识的，有思考能力的，这想来想去想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嘞道理在里面，有他的思考性，但是这些道理啊这些思考啊都是与贪嗔痴烦恼相应的错误的认识，错误的这个知解，错误的知解，所以是烦恼相应会称为不正知。或云痴一分色，余且说此是痴分故，令不正知，名不正知。那么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来讲呢，说这个不正知啊就是愚痴心的一分。对于这个呢事情呢道理呀没有正确认识，迷惑了颠倒了，不能够为如实了之，所以称为暗。这不能够如实了之，就好像 没有光线的时候，一片漆黑，一片黑暗，什么的都不见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那这个痴心的话呢，不能够正知，那就是对于事物的真理啊完全没有认识，完全没有认识，跟这个昏呢没有力量还不一样，这个前面已经做过比较。那不正知的话也是由于这个痴心，这个所影响，是痴心的一方并不正知，所以称为不正知。那么也有人呢有认识的观点呢，有云聚一分色，由前二文隐略说故，就是说呢这两分都有，有邪会染污秽的分，有愚痴的分。从前面两种文呢综合来讲呢，其中就含有了，隐含了这个意思在里面。所以这种观点呢就是第三种观点，可以说谈到这个不正知的本质性的时候，或者是痴一分色，或者是染污秽一分色，或者是痴和秽俱分色，两分所色，就是两分所有所含的。下面呢就是讲善乱。善乱者，令心流荡为性，这个就是呢善乱的这个心理特征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啊这个流荡起来了，就像端着一碗水啊走的时候啊，这个里面的水啊摇摇晃晃的波动的摇摆的，散乱的这个烦恼啊指我们友情的心，人的心，就像端着走的时候那盆水一样的，在飘来荡去，摇摆不定，没有这个相应的头绪，是无序化的。这一个人呢脑袋里面东想西想，东想西想，想那个天昏地暗的，完全没有思路，没有头绪，没有方向，没有规律，这个就是呢散乱心，就是呢这个呢流荡为性。能障正定，恶慧所依为业，就是说这个散乱的话呢会障于正定，正定呢就能够于静呢专注不动，没有流荡性，观察任意和事物的时候都能够集中的观察这个相应的事情，相应的道理，不像这个散乱性呢是流荡性的，是波动性的。这个波动性流荡性呢就会影响正确的观察，恶慧所依为业。那么心里面呢很不安静啊，这个散乱波动很大了，那么势必就会造成观察上的混乱，那么几个角度啊重叠在一起啊，所得的这个结论，所观察到的这个呢事理完全就走了样了，完全就变形了，变化了。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引发恶慧，恶慧也就是染污慧呀，烦恼慧呀，染污慧烦恼慧就是前面的这个呢不正见呢，前面所说的这个呢不正知啊，谬解为性呢，就会引发这些呢恶慧。或曰，或曰，下面就是有这个嘞，这个嘞，言恶慧者，言恶慧所依为业者，为善乱者 发恶慧故，哎，这恶慧所依为业呢，就是指这个散乱心呢，会引发恶慧，引发恶慧，由这个散乱呢、波动呢、调动呢，它产生种种恶慧，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事情一样的，当时候这个思想很混乱呢，那么在记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会分马牛不相及啊，它也会连贯到一起了，然后呢，这描述出来就走样了，这个就是散乱心引发恶慧。或曰散乱调举和别，就是指散乱心和这个呢调举心，这两种有什么差别？前面在讲调举的时候说，调举是不寂静为性，然后呢，是能障善念的善乱所依为业，会引发善乱的。那么这里就讲到了善乱呢，是这个心里面呢波动流荡，就称为呢善乱心。善乱和调举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差别？曰：善乱令心一远，调举令心一解，四所别相。就是说了，这二者善乱调举主要性的差别呢，这个善乱是一缘，调举是一解。这个就是说调举呢缘没有变，但是呢这个心里面的解了、临解了、认知了有变了。那么散乱的时候就是连这个水源呢也变了，从这个相应的程度风味来讲呢，这个调举呢要细微一点，这个散乱呢要粗猛一点，从这个相应的这个比较来讲的话，这比如说了，举一个实际情形来应对来分析啊，一个是一解，一个是一缘。就比如说我在观察呼吸或者是观察火象的时候，假设说修定啊，那么世间的话的观察一个事情，比如说这个人他做观察昆虫的，观察这个昆虫是怎么样飞，这个变化的，从幼虫呢、成虫呢，最后变成飞蛾了，他在观察。那么一个调举这个过程升起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在观察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呢，不能够再专一了，不能够寂静了。虽然他还在观察这个对象、观察这个事情，但是会有附加的成分升起来，附加的成分升起来。就比如说，他正在观察这个对象，但是他心里面同时也起了想。起了比如说这个对象如何拿来用呢，或者是怎么样呢，就附加了一些成分了。虽然他还是在这个对象上，还是在做观察，但是已经不是纯净的一个观察了，他已经在加水了，已经掺和东西了，所以是一解，一解。不明显的时候呢，观察的对象呢比较主要；明显的时候呢，他想的别的东西呢比较主要。那么这个一缘的时候啊，散乱心这个流荡呢更重的时候呢，心不寂静，一想想到别的事情呢，就渐渐的完全跳开了原来所观察的事情。然后从一样跑到一样，就像一个猴子在树上走一样的，他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，那个树枝又跳到另外一个树枝。 汤圆取水不断，就是一圆而卷，就不断的在换圆，圆就是圆律，我们心能够圆律，能够思维观察种种事情，那么这些事情呢就称为所缘，又称为缘，这就明显的揭示出来了散乱的这种活动和雕举的活动这个差别，二者有的呢本质性的不同，就是散乱呢是意缘，这里意呢是变异变化的意思，改变的意思，雕举一解就是说雕举将这个呢缘的境再变化了改变了，这个散乱的啊，散乱将这个缘的境界呢改变了，雕举呢将这个心呢对事物的理解了改变了，是这样的，那么这个呢就完整的做了一个解释，我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。